啊，最后一层是什么？亚伯拉罕因着信底下有三个字，什么？被试验。谁一定要试验？被试验，试验他什么呢？哦，我们都知道他这个试验是什么？
献以撒。
对，什么叫做献以撒？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被试验的时候，今天说不定就是你被试验的时候，对不起，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哎呦，他献上的时候有没有跟他太太商量？有没有跟以撒商量？他就把他献了。我看到这段圣经特别高兴，为什么？我没儿子。所以你说这段话跟我有没有关系呢？没关系。那献儿子跟献女儿有必要？事实上那个献女儿那个献的很奇怪，那绝对不是我的榜样。但是呢，欢喜领受他就干什么？欢喜献上。我们说欢喜领受就带回家，下次要献上的时候，我就算献上，我不是献上的这么欢喜。亚伯拉罕是欢喜领受，他就欢喜献上，因为他是个欢喜迎接的人，对他来讲很容易。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大的信心？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亚伯拉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他连太太都不商量，儿子都不商量，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他的信心是什么？有没有明讲这是亚伯拉罕的动机？亚伯拉罕到底在想什么？有没有明讲？你看看这个，这麻烦嘛！你们听了这么多的解经，这么多的神学书，这么多的参考书，圣经自己解的，我们往往都忘记了。这里底下就讲了嘛，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是神的话。这个以撒是要得后裔的一个人，所以神叫你杀你就杀吧。为什么？你说要给他得后裔，你现在要我杀他，不会像我们。哎，这个圣经 contradict itself， 神讲话彼此冲突啊，冲突没有比亚伯拉罕更大。先跟他讲你要得一个以撒，从这个以撒要得很多的后裔，世上万国因他得福。过了几天你叫我看什么？把他杀了。那亚伯拉罕呢，他不是靠自己的 understanding， 他是遵从神的命令。那遵从神的命令跟傻瓜一样啊？不是不是，亚伯拉罕觉得事情很简单嘛，你要我杀，又说他将来会生儿子，那表示什么？哎呀，你会叫他从死里复活？你看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吗？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哈哈哈哈！你看懂了吗？这明明是圣经的解释嘛。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他为什么那么傻？因为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太太不是就复活了吗？对吧？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你必须要先死，你从仿佛已死，你把自己陷在神面前，让你完全的死，从死里面你就会干什么的生。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你若不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就没有火会在这里出现。哎，怎么你们都不唱这些歌呢？啊，怎么都是唱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呢？你知道我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了吗？你知道当初我们在团契聚会的时候从来不唱这样的歌啊。我们在修大团契聚会的时候，那都是台港来的学生，我们聚会晚唱什么歌？所有的人围了一个圆圈，手拉起来说，要忠心要忠心，从祷告小楼我们出发，纵然伴侣都失散，要常站在主这边，要忠心要忠心，唱大家泪流满面出去。我在 Rice 念书，没有一个中国同学没有听过福音。我们毕业之后，三家基督徒给他们摆了大筵席，所有的人来，我们唱歌给他们听，做见证的。我太太在修大念书，我们把国内来的弟兄一车拉着德州一天游一天从 San Antonio 奥斯汀再开过来，刚好一天。为什么？坐在车上你没地方跑了，你傻乎乎你以为是出去玩的。但是那时候传的福音有没有果效？没有。你不要怕，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好了，那我们还是需要回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得儿子献祭，你要是没儿子你也不知道怎么献儿子，因为明明神要你献的是自己，对不对？那这到底这个东西的诀窍在哪里？还有一个地方你要去找的，就是在 当初献子的时候到底怎么回事，神跟他怎么说的，为什么亚伯拉罕献儿子这件事情这么蒙圣经的称赞，为什么这件事情神就启示向他应许，而且神就不再试炼他，为什么？显然门徒走到一定的地步，已经是能够生出子孙能够传福音的，能够羡慕那个永远的家乡的，神还要试炼他，而且但是这个试炼一过就不再试炼你，你证明你自己是忠心有见识的，怎么回事？那你得回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孩子的那一段，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什么？我在这里嘛，他猜都猜得到嘛，他叫你一定要说我在这里，他在什么地方叫你，每一次叫你你要说我在这里，他在十字架上叫你，叫你信主你要说我在这里，叫你做门徒你要说我在这里，叫你做仆人你要说我在这里，叫你把儿子献上你要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什么什么什么，你就知道他就拿这个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到十六节，耶和华再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请问这整个献祭的最重要的三个字是哪三个字？为什么献儿子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刚才出现了两次，一共有三个中国字，我都念过了，请你挑出来，神怎么形容他所行的这事是什么？又有姐妹已经说出来了，不留下。神不是在乎你摆上了多少，而是在乎什么？你留下了没有？你留下了没有？你是不是一个不留下的人？这是神对你的最终试验，啊，不见得是要试验你的儿子，但你剩下了那最后一点点啊，看球也好，抽烟也好，是不是？你要留下吗？你最后一点的顾虑也好，打算也好，害怕也好，喜欢也好，通通要扔下来。哎，神这样要求我们，会不会太过了一点？不会。为什么？神既然爱我们，不留下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他当然可以要求我们对他怎么样，不留下。这个是答案了，这个是见解了，这个是绿灯了。有没有用到原文呢？有没有用到讲道？有没有一二三呢？没有。你就慢慢的去读，慢慢的去想，并且问自己说，为什么这样讲？这样讲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无论你是灵恩派的、福音派的，你只要把这个话当成神的话，你到最后一定得到的结论就是，神所要试验我们，就是看我们干什么，在神面前转吗？留下不留下？ 再往下去啊，我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啊？还没到北京，以撒因着信就指着什么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你不要以为他不给以扫祝福，长子的名分是有关于死后，是天上的甘露降到地上，地上的肥土都是谁的？以撒的，都不是雅各的。所以说他指着什么样的事为雅各和以扫祝福啊？将来的事，这个将来的事是什么？未见之事，所望之事，蒙神指示之事，从远处望见之事，成为你什么？你传给下一代的遗产，指着将来的事给以撒，以撒祝福。我们基督徒的特权，对不对？习近平做国家总理，将来中国怎么样？其实很难讲啊。
我们有一个将来的是永恒的，是天上更美的家乡，是你要给子孙祝福的。然后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那我们昨天已经讲了，雅各的祝福就胜过他祖先的祝福，因为他讲到永世的山岭，无极的边界，天上所隐藏的一切的福他都赐给他的子孙。那约瑟呢， 约瑟临终为自己的身体留下一命，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看过这个毛主席的水晶棺的请举手，你看到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有没有下次有没有什么遗命留在那个地方？孙中山有没有什么遗命？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续。
用广东话讲一遍才有派头啊。一个人死了，他的身体还能够为后代留下方向，指明方向。这时候你知道他走完了，这个时候你知道当跑的路跑，记得没有啊？跑去什么叫做为后代指明方向？你不要忘记啊，以色列出埃及虽然匆忙啊，当夜就出了埃及，他们一定没有忘记带什么约瑟的。当约柜在前面过河的时候，谁也在后面过了约旦河啊？
约瑟。
当约书亚最后替以色列分地的时候，他一定记得把谁葬在那个地方啊？约瑟。就这几天巴勒斯坦人在烧一个人的坟墓，谁的坟墓啊？约瑟。什么意思？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有新兴起来的王不认识约瑟的王苦待百姓的时候，埃及的以色列人只要一看见这个毛主席的水晶棺，他就会想起什么事情啊？约瑟临死，你们替我起誓吧。因为雅各就是葬回迦南地，他的众儿女都去哭，对不对？约瑟为什么不葬回众儿女？他留在这个地方，他说将来神必领你们从这地干什么？上去。这圣经翻得太好了，你们要向我起誓，到那个时候你们要把我带回去。所以老百姓无论日子再苦，无论再没有希望，他一看见这个东西，他不像我们看见六四啊，是不是看坦克车啊、民运啊、中国之春啊，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结果来，看出一大堆的感伤。这个不一样啊，这个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孙中山的，这个约瑟在那里，百姓一看到他就想起来什么？将来有一天神要领我们从这地上去。在约柜没有建造起来以前，约瑟的尸体就是他的约柜。这个就是当你死的时候，你必须为中国的下一代，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志向。这个叫做直到我向你成全了我所应许的，这个叫做当跑的路跑完了。可是这个当跑的路跑完了之后，他却开始讲摩西。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条信徒的路，门徒的路，是神儿女的路，还有一条路是服侍教会的路，不是跟你自己灵命摆在一起的路，而是为了做仆人。希伯来书3章讲得很清楚，摩西为仆人。整个记载出埃及记、生命一直到生命记，所有所有有关摩西的一切事情，是以他为什么的榜样啊？
仆人。
仆人的榜样。仆人有什么条件？仆人怎么长成？仆人有什么要求？刚才没讲的都在这里面讲。仆人怎么来了？第一，生的。仆人是生下来的，摩西生下来，对不对？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他的父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讲的是摩西，怎么一讲起他父母来了？耶稣有没有父母？他肉身的父亲跟他有没有任何肉身的关系？其实没有。但是约瑟的角色重要不重要？小时候耶稣的命交在谁的手里啊？约瑟手里。你去算一算，最可能的事情其实是那几个博士来看过他的时候，希律王已经发现不对了。博士一走，照着圣经的记载，约瑟就把他带走。耶稣的命交在约瑟上。同样，摩西生下来，摩西是从水里面拉出来，从水里面拉出来是你受洗。你受洗的时候，除了你生下来之外，你得了重生，你得了主的生命之外，这个仆人的生命长得起来长不起来，在乎他的父母，就是你。他的父母要见他是个什么俊美的孩子。这个弟兄跟我讲，唉，我也想服侍主啊，可是我跟着我太太讲，我太太就把我骂了狗血淋头。还有一个弟兄，唉，我跟我太太一讲，我太太就说，你问主了没有？主说可以再来问我。这个服侍的生命，仆人的生命啊，你是不是以为俊美这个很重要啊？哎，
很多人就不以为是俊美的，
就因着信把它藏了三个月。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会藏。我说这个
别的不会，这个我会藏。
因着信藏了多久啊？不是藏了一辈子。为什么只藏了三个月呢？首先他为什么藏？
是因为他不怕亡命。我们是因为什么害怕亡命所以藏，害怕亡命藏就藏远，藏永远没有出头的余地。不怕亡命就藏是什么？我定义要让这个仆人的生命长大，我硬要把它养起来，养到三个月就藏不住了，肯定露出来。你对教会的事工啊、牧师的讲道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有是吧？那谁来发表意见？仆人的生命，摩西的生命已经长了三个月了，要不然你不会发表意见。你听牧师讲道都很好，教会什么事情都很好，饭也好吃，歌也好吃。哎呦，你突然开始嫌教会这，嫌教会那，为什么？因为你个仆人的生命藏不住了，
对不对？但你不要害怕，你害怕就把它藏起来。你不怕，你把它养大，就能够让它变成下一个阶段，什么？摩西因着信长大了。你仆人的生命到底长大了没有？什么叫做长大？长大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你要看它为俊美；第二，你要不怕亡命，什么你都不怕；第三呢，你要有一段的时间呢，你是藏着的，别这么得意，别这么神气，一信主就出来批评这批评那，先安静点。但你越看越不对啊，就开始要知道了。我们过了好多年，我想跟别人一样，怎么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就不满意呢？我太太的名言，她说怎么大家都是白羊，我们就是黑羊呢？她说我试着把自己抹白，也不行啊，到最后变成一头花羊。哎，在这四处求问名师啊，到最后有一个爱主老姐妹跟我讲，那个话真受用啊。她说你们这个里面叫做。神圣的不满足这话好吧哇，这真的是金苹果掉在银王子里。然后就给我们看雅各啊，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啊，我去看守我弟兄的葡萄园啊，我的弟兄笑我脸黑呀、啊。那主耶稣怎么称呼你呢？你这女子中极美丽，你这女子中极美丽。他们一看一听这啥，哎呦，心里踏实，这叫神圣的不满足。但是神圣的不满足还是不满足，要去找答案。如果别人答案你都不满意，别人说好你都不好，那你就自求多福，好不好？你找答案，找到答案就试着去走，走到一定的程度，你就知道到底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不是出于神。但是你要立志遵行我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应该不是这么复杂的，应该不是这么困难的，应该不是这么没有效果的。很多的东西我们加上来的，圣经里面没有，所以你要去找。你把它藏了三个月，然后它就会长大了。长大的摩西有什么特征？请往底下念。第一，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第二，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第三，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里面通通不是说一个特别的感动，一个特别的呼召，一个特别的学习，一个特别的看见，而是很简单的不肯、宁可、不愿。神的仆人一定有这样的特征，他是一个不肯的人。不肯什么？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不用我解释了，不宁可什么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请问这个神的百姓指的谁？是不是信主的人叫做神的百姓？真的吗？那个时候他所说的神的百姓是什么？是该得救还没得救的那个叫做神的百姓，不是在神家里的赞美主耶稣用星星画耶稣的你画不出来的。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你肯不肯？你再找个工作，你肯不肯帮个忙？不要把房子买得这么远，好不好？不要把教会搬得这么远，好不好？然后你说要做福音工作，然后有种种的困难，那就不要讲。你们当初就是校园毕业的，你们难道不晓得神带中国人来就是经过这个地方？你们却把教会搬得远远的，房子买得远远的，然后告诉我说没时间。不要说上帝不理你，我也不理你。我认识一个美国人，他中文也不会讲，
拙口笨舌，他跟他的太太就在休斯顿大学就租了一栋房子，一个月500块，他完全没有收入，他太太去化学系做 secretary， 还有 cancer， 为什么？就是要欠债也把那个房子租下来给中国学生传福音。他没有任何的传法，他怎么办？他就租了一个 bus， 他用 credit card 就租了一个 bus， 带他们从休斯顿开车开到纽约，一路安排住宿在基督徒家里，上去玩一趟，看尼加拉瓜大瀑布，再开下来，然后用这个东西去让他们稍微交一点钱，谁愿意交一点钱就交一点钱。等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欠了7000多块 credit card。
因为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大陆一开门，他是第一批的外教到哈尔滨去。他说那个地方冷的，冬天之前就有一个卡车进来，啪倒了一卡车的包心菜，那里就是整个冬天的食物。他就在那个地方传道，一点效果都没有。我说你们要什么？他说你给我寄一点巧克力来。天天他的债，他临走之前连箱子都没有，他要坐国际航线，他拿回一个纸箱，我把我的箱子给他，我箱子已经是烂箱子，我把我的鞋子、我的衣服都给他一半，然后就穿着走了。所以我下次呢，我把鞋子，我想说，他们下次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他一点，所以我又去买鞋子，我买的鞋子一定尺寸的嘛，9号半嘛，下次回来我给他，根本穿不进去，他的大脚丫是11号。那上次我给你鞋子怎么穿的进去？不知道，真的是神迹。有一次我们去 farmers market 买东西，买了一纸袋的 grocery $10，里面有些 broccoli 啊什么什么东西就给。因为有个中学生住在他家，他就跟我说，他们的冰箱为什么常常都是空的？我说不知道，美国人很奇怪。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 ，grocery 送给这个美国人的时候，他太太打电话来，好像过 Christmas。他好高兴，因为他们真的没有东西吃，他们这样他们还是要到中国去传教。为什么？因为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我给他鞋子以后，有一次我们在聊天，他的个子很高，然后他就一坐就把脚丫子伸出来，伸出来之后他就突然把脚缩回来，缩回来之后他就再伸出来，然后喘一口气跟我说 I don't have to hide my shoes anymore， 因为他的旧皮鞋底下都是空。他在哈尔滨试着去传道，他舌头非常笨，他太太那时候想到一想到要去中国，他就 black out， 他就昏倒。结果他在哈尔滨没有待了几年，突然得了肺癌，被主接走了。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可是他是神的仆人，我跟你讲，他真是神的仆人。他太太从他死了以后到现在还在香港，他太太讲了非常流利的英文，他有一个钥匙环上面都是中文字，他就这样背。以前一个弱女子什么都不行，就在家缝缝线，现在满中国这样跑，他就支持其他的美国宣教士。为什么这些人这样？因为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受了没效果他还是受。我们如果对神的百姓定义错了，以为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那你当然做法不一样了。他有一个不肯，他还有一个干什么？宁可。他除了宁可之外，他有一个什么？不愿暂时享受那最终之乐。什么是最终之乐？暂时享受。你以为做神的仆人就不会享受吃好吃的东西就不好吃了，我就不会饿，就不会想吃好吃的东西，不会想看那个很好看的电影，是吧？我不愿意看，但是我小孩玩他看，我小孩看的时候我顺便看看，好不好？你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个？再说一次，什么？不肯，宁可不愿，这个叫长大。什么是长大？不是领事，不是领会，不是讲道，是这个。你如果是这个，那你是什么？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底下还有原因呢。26节说，他看，信心是看。你看什么东西？你要看得准，你要看天上的飞鸟，你就知道有上帝。你要看那个未见之事啊，那个所望之事啊，你还要看什么？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世界上你所看见的一切，你今天所得到的一切，叫做什么？埃及的财物。那你说我想望更美的家乡，能不能够使我有这么大的力量做一个神的仆人？不能。你得羡慕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是比一切埃及的财物更宝贵的？ 为基督所受的凌辱。你在地上还有什么事情到了天上是再也没有机会的？为主受一点点的苦，为弟兄姐妹做一顿饭菜，为他们带带小孩，帮帮他们，你再也没有做工的机会，更不要说人家为主的名骂你、笑你，或者你为主受任何的苦，想都没想。咱们天上不产这个，他是因为看这个为宝贵，所以他才有这么大的力量轻看埃及一切的财宝。他既然说看埃及的财物为宝贵，什么叫做更宝贵？就是摩西看埃及的财物宝贵不宝贵啊？宝贵。这些传道的人，死在中国穿破皮鞋的人，他看美国的好日子宝贝不宝贝啊？宝贝。你不要以为你喜欢的他不喜欢。有一个国内的弟兄跟我讲，他说大弟兄你不知道，我们从国内来的人，大概是60、60岁，他对于这个绿卡有多重要，我们总要绿卡拿到了，你们没办法了解我们这个绿卡这个对我们的重要是什么。我说谁说没办法了解？我小时候就是要学游泳，为什么？因为一说共产党会来，共产党来我干什么？游啊，那游哪去？我从来没想过。我跟你讲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游哪去，我就有一个游泳的恐慌。那你不要跟我讲这个绿卡对你多重要，我们也不要跟人家讲啊，我们因为是中国人，我们是无神论教育，所以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不，有人性就可以定了其余所有时代的罪。你不要做神的仆人，你不要这样跟随主，你不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更为宝贵，那就算了，你就留在前面做神的儿女，无论哪个车站歇歇都可以，照样得救，好不好？你羡慕你愿意吗？你就跟着走。底下一句话，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你说哎呀这个小子对吧，搞了半天还是要得奖赏，哎，这个我比你清高。你中国人千万要小心，中国人一听到得就觉得是好像是很世俗的事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干什么的？得，不管什么东西都是得，你得救也是得，对不对？你这么有志气，我跟你讲，你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呼吸，可吧？因为空气是你白白得的，你不要晒太阳，你什么东西都是得的，你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得的。现在有个东西叫做赏赐，你不要把它弄脏了，好不好？这赏赐是什么你知道吗？神叫摩西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啊，什么牛奶与蜜之地啊，要到山上侍奉我，还没有加。你这事儿办得好的话呢，我给你摩西一个特别的赏赐，有没有？什么是赏赐啊？想望所得的赏赐，其实它不但是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还与他们同得赏赐。他活着的时候非但没有得到赏赐，反而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连约旦河都没过去，他只能从远处看了这么一眼就被主收起来了。但是摩西真的没有进到迦南地吗？他没进到迦南地，主耶稣在变化山上怎么会有摩西哥哥在那儿呢？对不对？不要用世俗的眼光去解释任何的东西，你这样是侮辱主的。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离开埃及跟离开本地本家不一样啊。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不太清楚，那是一个身份的招，这次的离开是一个职分的招。你要做的事情埃及容不下你，你就离开。然后圣经说他什么？不怕什么？王怒。王命跟王怒有什么不一样？王命向着所有的人来的，王怒是什么？王怒是撒旦指你来的，你开始从撒旦的眼中溜，撒旦一定要起来攻击你的人。你要服侍主，你小心一点，不要做任何不必要的事情，包括你的儿女，一定受攻击。你只要有一点点的漏洞，撒旦一定攻击你。千万不要随便出名，千万不要随便做不必要的大事。不怕王怒，你要知道，撒旦整天盯着你。大卫一次没有出去打仗，一次睡了个午觉爬起来立刻犯罪，是这么严肃的事情，一点错都不行。这个是仆人的路，他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什么？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记得吗？信是未见之事，
信是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信是从远处望见，
现在是什么？
看见了，如同那看不见的主，因他恒久忍耐。你们要不要把这个字翻译一下？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车站，居然有一个车站没讲到，那个车站就是什么？
圣经就是这么美，最重要的字他就不跟你讲，他要你做仆人他就不找你，他就藏在里面，你找到就找到了。他到底他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因他恒久忍耐，恒心忍耐，他因着信守逾越节，行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底下希伯来书所有的人称通通变成复数了，他们因着信，他们因着信，他们因着信。所以你知道底下是讲什么东西了？
教会，
教会，信徒教会中间是谁啊？仆人。这个仆人一定要在那里，是因为摩西，所以那灭长子的没有临近以色列人，是因为逾越，所以呢灭长子的没有临近中国，是因为你们团契，所以呢灭长子的没有临近亚特兰大希腊中国人。你要看见这是圣经的话，你要把这个话承接下来。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教会我们真的没有时间讲了。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你有没有得美好的证据？你愿不愿意得仆人这条路美好的证据呢？虽然得到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仍在等候。为什么呢？因为神为我们，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谁同德啊？与你同德，与我同德，真的就是我了。亚伯拉罕在等谁啊？等我，我不来他不开饭，知道吗？神叫亚伯拉罕若不与逾越同德呢，亚伯拉罕就不能得完全，百分之百是这个圣经的话。
圣经话是抬举我们，其实逾越不与亚伯拉罕同德，亚伯拉罕会不会得完全？会，但只是逾越换成别人如此而已。但是我们若不与亚伯拉罕同德，我们还得什么？约瑟若是不救雅各，他在埃及做宰相又怎么样？
我们这一代的人，若是神不能借着我们把福音把中国复兴起来，我们在这里聚会赞美主画星星有什么用处？
弟兄姐妹，
这些人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开着德国车日本车轿车，吃馆子上超市，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
怎么样？
不配有，
不配有的人。你有没有教你的儿女做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还是我们一生的打算就是在想怎么样配得上这个世界？你要诚实的答这句话。你如果这样子，你就不用走这个仆人的路了。做仆人的路就是不但自己要带着神的百姓，要把下一代的工人、下一代的仆人培养起来。我们要成为什么？一个这世界不配有的中国教。这些都讲完了，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存心忍耐，又来了，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知道不知道这条路是什么路了？听见了没有？这是我的解经，还是主要我们看的事情？如果这是这条路，你跑到哪里？你走了多远？你还差多远？对于剩下的路你要怎么办？大家自己决定。但是我们讲到这里要停止之前，我们一定要做那件事情了，对不对？现在该走的都走了，是不是？今天有哪一个主赎过来的奴仆，如果你愿意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主人所赐给我的弟兄姐妹，因此我不愿意自由出去，我宁愿终身归主耶稣做奴仆，请你站起来，请你走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要钉你的耳朵了。 你如果已经是仆人，当然就不用来了，对不对？
你只要愿意，请你上来，不是为了我，我等下就坐飞机走了。这是在神的面前，在门框那里。什么叫做耳朵钉在门框上？从此以后，你的耳朵只听一个人的话，那个话是谁呀？主耶稣的话。从此以后，神家有任何的问题，他找谁呀？仆人要有见识，要显为忠心。这一成人的灵魂，中国的下一代，神在中国那个天上旨意的通行，全部今天落在我们身上。当初怎么落在撒母耳身上，今天落在你的身上。你愿意承接，就没有再回头了。没有一个仆人能再说这事太累，这事太难，我做不来，我不愿意做。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怎么样不留下自己为我们舍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明认我们也为你舍了，我们也不留下。我们这一生，我们放弃儿女的享受，我们要在神家做一个低肩背重服苦的仆人。从今以后，羊圈一切的需要是我的事情。摩西怎么样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直到死，从不发怨言。我们一样的要背负着神的百姓，像撒母耳背负以色列人一样，只等到大卫的来到。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显为忠心，显为有见识。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把勇敢的心拿出来，让我们明明的知道仇敌撒旦一切的诡计要对着我们来。但是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宣称我们今天是扛抬约柜的立位人，让我们这样向前去的时候走的一条路是我们的列祖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主啊，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边，我们愿意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有见识的仆人，就这样子献给你。从今以后，我是永远归你做仆人，直到天上，在神众仆人侍奉你的众仆人中间，我们也要站在那里唱羔羊和摩西的新歌。主，谢谢你悦纳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
阿门。